今天呢，我上次有跟你，我就说前几个礼拜这么几两个月来呢，我大致上在跟你们讲两件事。一件事呢，就是圣灵充满是必要的，好，然后就讲到说，哪些人可以，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必要的。你如果很属灵，你当然还是需要，因为最属灵的是耶稣嘛。好，再来就是他十二个门徒嘛，好，他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，那我们当然需要。好，然后即使你是很软弱的，刚刚信主的，好，圣经还没有开始读的，你也是可以领受。在属灵的人都需要圣灵充满，在低潜的人都可以领受圣灵充满，所以这是给每一个人的，这是救恩里面的一份。好，所以我刚开始几个礼拜呢讲这个东西，那前一两个礼拜跟你们讲到说呢，讲圣灵充满不是充分条件，我们不要把圣灵充满当作万灵丹。好，很多人稍微一怎么样就说啊，你这个教会需要圣灵充满，他们需要有圣灵。不是的，教会要复兴的话，教会要茁壮的话，不是光一个圣灵充满，还需要多方面的，同心合意是非常重要。好，有那个有好的有强的领导 leadership， 还有同工的同心，这个是教会成长两个必要的那个就不可缺少的元素。好，不是光一个圣灵充满。好，那所以上个礼拜跟你们讲到说，我们不能用圣灵充满来取代我们其他属灵的操练。好，读经啊，我们生命要好。我讲到说百川汇成海，好，我们的生命要有海的量，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，我们的生命要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，要像耶稣。好，成圣就是像耶稣，要像耶稣的话呢，不是光靠一个圣灵充满，还需要读圣经，读经研经，遵守神的道，好，还需要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个人的祷告，祷告会的祷告，对，祷告会的祷告跟个人的思祷呢，这是一个互相补足的东西，好，不是互相取代。有些人参加祷告会，可是个人的祷告就很马虎；有些人呢，只说我自己在家祷告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去教会祷告呢？好，教会祷告就跟他没关系。可是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。哎，你去参加教会祷告会建立你个人祷告，你个人祷告好的时候，会把一份的会就是祷告会是你的柴火，我的柴火聚在一起嘛，炭火跟炭火聚在一起，炭火跟炭火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会火就旺了。所以你个人的祷告好的时候，你来祷告会就为祷告会多一份力量。好，所以这是互相补足的。好，那所以我讲到说呢，我们有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不取代祷告这个工作，对，圣灵充满帮助我们祷告，圣灵充满不取代祷告。好，读经也一样，圣灵充满我们悟性比较开启，灵比较活泼，灵活泼悟性开启，读经呢比较有亮光，不会读得死死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一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赶快多多读圣经。好，不要只一味的追求圣灵充满跑特位，然后不肯在家好好读圣经。好，另外读圣灵充满呢，不能取代认认真真的，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过正常的教会生活。因为在教会生活，包括你要顺服权柄，你要跟弟兄姊妹相处啊，用和平相联络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好，然后呢，在教会里面给你的服事，好，排给你的服事，你忠心的去做，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像吃三餐一样。好，我们生命的身体的健壮不是靠进补啊，不是靠冬天进补，不是靠到外面吃，不是靠昨天那样子啊，苏牧师其那个女儿结婚吃那一大堆，那不行的，那是靠三餐。好，这个东西是三餐。好，还有呢，还有传福音呐、啊，还有些时候为主受苦啊，这些都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好，所以不是光一个圣灵充满就都可以了。哎，我们这一方面要懂，不然的话会偏的结果呢，你一天到晚保特会追求圣灵充满，可是如果没有平常的这个追求的话呢，你充满了以后就漏掉，你充满了就漏掉。对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，就专门跑特会，知道哪一个地方有恩高的讲员就跑，就去自己的教会该守住的岗位也放了，他就跑特会。对， 可是你看他跑来跑去，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看了也不羡慕他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所以就说这个是圣灵充满，不是必要条，不是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然后我也跟你们讲到说呢，怎么样领受圣灵充满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他们当时领受圣灵充满的途径的话呢，有几个，一个呢是使徒按手。好，那这个使徒呢，就是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身上一带有圣灵的恩膏能力的人呢，为你按手。好，那恩膏有些时候会借着一个按手就 impartation 就下来，就分赐下来，这个是常有的。哈，我们教会不是有些时候有特会吗？好，那个譬如说像 Annie 啊，帮你按手的时候，他不按的你没感觉，一按你马上有感觉，有没有？能力就下来，所以那个按跟不按有一个区别，对。按跟不按有一个区别，因为能力进来呢，怎么传出去呢？很多时候就借着一个按手。接着按手能力就过去，那这是一个途径，不是唯一的哈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像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彼得跟约翰被抓到公会，好，然后公会那些官长呢要审问他的时候呢，他圣灵就充满他，那个是不求自来，圣灵看到你在一个紧急状况里啊，需要圣灵充满，他自己来充满你，因为你需要能力，然后，所以这是第二个途径，就是说圣灵自己主动来施恩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也看到圣灵充满，有些时候呢是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呢是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他们同心合意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求圣灵充满，好，圣灵就浇灌下来。好，然后使徒行传第四章，他们被官府恐吓，不准他们在奉主的名传道，他们就回到教会，然后大家就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祷告祷告的地就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好，这是祷告会带下来的，在祷告会里面很容易带下圣灵充满。对，所以我说呢，我们如果不去祷告会的话呢，有很大的损失在这里。教会也因你不去而损失，你个人的祷告生命也有损失。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要来浇灌，有些时候苏师母带诗歌带着带着圣灵就来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呢，圣灵充满是在祷告中去浇灌下来。像这个礼拜一呢，礼拜一我每个礼拜一我跟玉凤姐还有子慧。好，有些时候圣莲也是，还有华莲，哎，华莲刚刚在这里，好，哎，华莲，哎，礼拜一华莲也在，我们不是祷告吗？我们就祷告祷告，圣灵就浇灌我们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以前呢，每一次祷告会就开始想要祷告什么，然后那天我们就想着不要急着祷告什么，求什么，我们就先让圣灵，我们就先跟圣灵相交，圣灵就浇灌下来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途径哈。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呢，好像这些的话呢，都有点可遇不可求。就是说你碰到了就碰到了，你没碰到就没碰到。就比如说你要靠那个有恩膏的讲员来为你按手，你不能老跑特会啊。你如果在教会的话，教会一年两次三次特会，好，然后特会的讲员不一定都是恩膏型的，有些是教导型的，每一个人带不同的一份来。好，有些神的仆人带给我们的是话语的建造，有些神的仆人带给我们的是辅导方面的，然后有些是敬拜赞美的，有些是圣灵浇灌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带给我们会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靠讲员，那有恩膏讲员为你按手领受圣灵充满，那你一年一次两次不够的呀。好，如果你要祷告会的话，祷告会也不保证都会有圣灵浇灌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有就有，没就没啊。好，有些时候呢，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圣灵其实是很乐意浇灌我们，可是我们带聚会的人有些时候因为没摸到圣灵的路，不知道怎么跟圣灵配合，所以他就没路可以下来。对，因为聚会是你在带，他尊重你，谁拿麦克风谁当家。好，那照理来说是圣灵当家，可是拿麦克风的人要对圣灵要做什么有一个 sensitivity， 要有一个敏锐，然后一感受到了以后就让路给圣灵来做，那圣灵就可以做。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这个没衔接好，没掌握到，或是没有及时的跟上去，没有及时跟上去的话就会错过。好，有一个弟兄他就讲，他就说呢，圣灵跟他说，他说我每次恩膏来的时候我只给你三十秒钟，三十秒， 就是给你三十秒来跟上去，你过了三十秒的话，这一波就过了。因为这里头圣灵工作有一个时机性，有一个时机，这就是为什么起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第十四章讲到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聚会中的次序，好，恩赐使用的原则。那他就有讲到说，如果做先知讲到的，如果有得到启示的，哈，坐着的人，哈，要服侍嘛，有领受先知预言的，他领受的时候正在讲，有一个作者领受的启示，那这个先知讲到的这个人就坐下去，让领受启示人先讲。啊，那我就在揣摩这个东西，就是有些时候呢，我们领受先知启示的话，正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领受到一个启示性的话语，就是、说圣灵现在要做什么。那你的先知性的话，你存在脑子嘛，它是通过脑子，你可以现在不讲，待会讲。可是圣灵启示说他现在要做医治，你如果不赶快抓住这个机会，就说现在圣灵来了，他要做医治。你们当中有需要医治的，站起来，用信心来领受。你如果不掌握到那个机会，圣灵就过去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说有些这个你让这个先讲，哈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是讲到在那个，另外呢，这个是讲到说在聚会的时候，哈，如果你要靠这些来领受圣灵充满的话，有些时候就不是那么方便嘛。可是还有一种，还有一条路，我们可以领受圣灵充满的。那这条路呢，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。好像水龙头的开关在你手里，你要开就可以，你要关也可以，哈。那个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借着说方言，借着用方言祷告。对，这是一条路。对，那方言祷告的话是你自己，你可以随时要发动。好，方言祷告现在在那个五旬节那个圣灵的第二波，哈，五旬节的那一波呢，他们那一波的说方言呢，必须是圣灵很浇灌的时候才能够说方言。说方言是圣灵浇灌带出来的一个带出来的一个彰显。好，可是呢，现在呢，现在已经圣灵第三波、第四波了。现在圣灵的工作是这样，你可以借着说方言，说到圣灵浇灌。对，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。有些时候，像我出外服事，譬如说去爱修园，好，他们不是爱修园教课，啊，礼拜二到礼拜五，那他们有好几个地方，礼拜四呢都有一个叫圣灵之夜，有一个公开聚会，礼拜四晚上就要来就来，不需要缴学费，好，那我就记得我去年去温哥华，礼拜四晚上有一个公开聚会，我心里头知道来参加的人呢，都存着一个期望，就希望呢有恩高的老师啊为他按手，他领受。好，他就领受就好。那一次呢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，我知道你们是希望这样，一向也都是存这个，都是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我觉得主呢要你们自己去挖井，不是人家挖井水给你喝，你自己去挖井。怎么挖呢？你自己去努力带下圣灵充满。怎么努力呢？就是开始方言祷告。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有方言了，所以我说我们平常呢，很多人是有方言，可是呢，有方言，可是常常用方言祷告人就不是那么多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服事，都是一群年轻人，大概二三十个人，我就问他们说呢，我说你们当中有方言的有几个，请举手。我一看呢，只有两三个没有举手。好，然后我就再问下一个问题，我说那你们这些有方言的人呢，常常用方言的，常常用方言祷告的，请举手，就只有两三个人举手。对，哎，那我就问他们说，那你们这两三个，你们这些其他都有方言，然后平常又不很少用方言祷告，那你们什么时候用方言呢？是不是牧师？如果你带聚会，参加聚会，带聚会人跟大伙儿说，好，我们现在一起用方言来祷告，你们就祷告两分钟。那因为在这种情况都不会祷告很久。好，聚会开始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用方言祷告，用灵用悟性来祷告，为聚会祷告。那因为下面还有很多节目啊，所以呢这一部分呢都是短短的，两分钟三分钟就结束了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只有这个时候用方言？他们就点头。对，那这个呢，这个是沾酱油，外面是酱色，里面是白色。好，就像有些卤蛋啊，好，卤蛋的话呢，外面是酱色，里面是白的，你就下去煮一下就拿上来，没入味儿。 对，所以有很多人有了方言以后呢，他们有方言，可是始终没有经历到方言的好处。好，所以也不觉得有方言怎么样，别人看到有方言也不羡慕，也不觉得怎么样。对，那不是方言本身不够力不够好，而是我们用的少。对，所以关于方言的话呢，所以我那天我说我们现在呢，我说我们现在呢用方言祷告，不要用悟性，一路方言，连续20分钟，我说20分钟都是方言，每一个人开声讲方言，然后看圣灵怎么样，然后就是你就是方言，圣灵就来浇灌。好，然后到我就开始，我就带他们方言，我就自己方言，他们也方言。好，然后到大概第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呢，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开始往下掉了，没劲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不习惯长时间的方言祷告，祷告10分钟就已经平平串了，你知道，就跑不动了。对，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继续方言祷告。我说继续方言祷告，坚忍，好，再祷告。不要停下来，因为还没有。
万一在开车用圣灵用方言祷告，那这个车子怎么办？
不会怎么样啊！你车子你方言祷告就
抖啊！
不会不会，你没有浇灌不会抖。那圣灵就是，哎，圣灵是很有分寸的。你不是一方言祷告就被浇灌，这个你要知道哈。那有些人是很容易被浇灌，他不方言他也被浇灌，也有的。可是不是一方言就被浇灌，哈，不用担心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开，我就说继续方言祷告，因为还没有得胜。对，他们就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一声音就开始大起来，大大大，到了十五分钟的时候，声音就大。就大得更厉害，就开始浇灌了，就开始浇灌。然后呢，到20分钟的时候，他们就停不下来了。就开始有人看异象，有人被充满，好，有人就各样的事情就开始发生。对，后来我说20分钟，他们想，哦，20分钟从来没有方言祷告那么久。可是那一次呢，从头到尾只有30-40分钟。对，圣灵就开始浇灌。后来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领受什么？就很多人就出来分享领受这个领受那个，好，然后到后来就进到征战，你就看那个动作呢，是征战的动作，好，又挥旗，又砍，又跺脚，什么都来了，对，圣灵就浇灌下来，好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发生过的事，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如果他们大家呢，如果大家肯一口气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。就会这样，我就记得呢，好多年前，我不晓得多久，就是我这两个礼拜呢，要跟你们讲关于方言这方面。我出外的话呢，这是我必讲的一个题目，啊，或者是如果我去一个地方呢，我如果只来这一次，我必须讲一个题目的话，我就讲这个。那当然呢，是到那些对已经对圣灵开放了。好，如果他们还不开放，我就不碰，因为他们还不能接受，必须从别的地方讲起。好，那我在我们教会的话呢，我就讲过一次，好几年前是礼拜二晚上，在父堂，后来我就讲了以后呢，哦，那天我记得那天呢，陈仲惠牧师礼拜天来讲道。讲到那天郭美江也在，郭美江牧师也在，然后讲到圣灵，陈仲惠牧师讲圣灵充满，好，然后讲，他就觉得，他就说他觉得圣灵的火要下来，这样，那我们大家都已经束上腰，就已经等，就是大家那个信心都起来了，那个渴慕都起来，等着圣灵的火浇灌下来。结果陈牧师就请郭美江牧师上去，后来郭美江牧师就往别的方向去了，那火就没下来。所以那天我跟他们讲方言，好，礼拜二我跟大伙儿讲关于方言的这个事情，讲完以后，我就说我们现在开始用方言祷告。然后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脑子不要放空，不要只是在方言，在发出方言的声音，一无所求，脑子是那个头脑里头心里面没有在神面前有个渴求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空。好，所以我说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威力哈，在什么样情况下特别大？同心祷告，就是祷告会的威力会发出来是什么？同心合一祷告，就是你不要你祷你如果你祷告宣教，他为病人祷告，然后他呢是为某一个人财务的经济困难，另外一个人呢为儿童主日学，各祷告各的就很散。可是如果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集中在一个点上。那个祷告就很有威力。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就是以前我们在乡下玩的夏天的时候，不是会我们夏天台南，我是台南县的人嘛，夏天不是很热嘛，好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晒谷场上，晒谷场是水泥地嘛， 我们就放一根，小孩子玩这个游戏，放一根火柴，然后呢拿个放大镜就放在火柴上面，好，照着照着那个火柴就着起来，有没有？你们玩过这个游戏吧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火柴放在地上没有放大镜不会着啊，那这个是怎么样？蓄光嘛，就把那个火那个太阳的热都集中在这个点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大家的祷告的都祷告在同一件事情上，同心合意是指这个东西，不是我不跟你吵架你不跟我吵架，而是我们祷告都集中在一个点，哇，那个威力就很大。所以我那天就跟大伙儿说，我说呢，我们礼拜天那个火没下来，好，那个火呢，圣灵的火是神量给我们教会的，可是礼拜天没降下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你们用方言祷告时，就求圣灵的火浇灌下来。好，我就指这个方向，那有我指一个方向，大家就会往这个方向去。哇，那开始祷告，圣灵开始浇灌了。我不晓得几分钟以后圣灵开始浇灌，大家那个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啊！那天是礼拜二嘛，那个时候墨西哥人的教会用大堂，他们礼拜二晚上有聚会用，那个时候用大堂。那个牧师一跑过来看，说 What happened？ 这样，因为声音实在很大。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 Fred， 有一个弟兄叫 Fred， 他就被浇灌到哈、啊，躺下来滚到地上啊，滚到地上，然后又一直笑。抱着肚子说、啊、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，就被浇灌到他身体都承受不了。哎，那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也没有 Ken 跟 Annie 啊，好，我也没有去按手啊，好，只是大家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祷告，那个能力就下来。所以呢，讲到方言的话呢，方言有两个主要的功用，一个呢是补我们悟性祷告的不足，就是悟性祷告，我们所谓就是方言，我们祷告有两种哈，有两种祷告。好，我刚刚讲到说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讲到说，你们要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。随时就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，多方呢？多方祷告就是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， 好，用各种不同的祷告来祷告 ，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， 就是祷告有各种类型的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讲到呢，祷告呢有很多的不同祷告，一个是公祷，祷告会的祷告。好，一个就是私祷，好，然后私祷的话呢，又可以分默祷。默祷就是不开声的祷告，有些人一辈子只是默祷，因为他不习惯开声，可是应该开声，好，开声祷告。对，默祷跟开声祷告，然后这开声祷告里面呢，又可以再分，可以分悟性祷告。悟性的祷告，一个叫做方言的祷告。好，保罗说，我若说方言是我的灵在祷告，所以呢，所以是灵祷告，是我们的灵，我们有灵魂体。好，我们平常用悟性的祷告，我们用悟性祷告并不表示说你的灵不在其中，可是我们用悟性祷告呢，悟性祷告就是用你听得懂我听得懂的话在祷告，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，那个叫做悟性的祷告。好，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。我们的话呢，我们用我们的语言，用我们所了解的语言，好，祷告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祷告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这个叫悟性的祷告。好，那悟性的祷告呢，就是照自己的，我这样说也不是完全对啊，我说照自己意识祷告不是很完全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悟性祷告呢也有被圣灵带领，圣灵会带领我们，我们悟性祷告中也会有圣灵带领，可是如果不是圣灵带领的话，我们就照自己的意识在祷告，可是灵的祷告呢是圣灵引导我们祷告。好，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看不到吗？是，好，悟性祷告，其实我这样写不太对了，你们不要抄了。悟性祷告就是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，灵祷告就是你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。那为什么悟性祷告就是你这个祷告是从头脑出来的，或至少是穿过头脑而出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平常讲话， 平常我们讲话哈，都是脑子想，脑子一边想一边想，嘴巴就说。好，你的大脑呢，指挥你的说话的器官，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，说出他要表达的话。好，那我们说话器官有哪些呢？我们会说话有哪几个部分参与在说话的这个工作里面？有哪几个部分？我们说话运用到哪一个？舌头，还有呢？
嘴唇
有没有嘴唇？然后我们的那个语音里头不是有闭唇音吗？好，我必然怎么样的，两个嘴唇闭起来，还有清唇音，就是佛。嗨，那我们台湾人发不出来，好发。好，我们就说花，我们就没有那个清纯音，好，就发，好，然后呢，还有舌头，好，来，好，还有这个舌头上，还有个颚，有没有？
嗯，
好，来，来就顶上去，好，然后那个清纯，还有那个叉齿音，吃，好，就是你的舌头跟你的嘴唇，跟你的牙齿这个地方，叉齿那个吃，啊，那还有。吃就舌头卷一点的，
是，
所以你讲话的话呢，这个嘴唇、这个舌头、牙齿，都那个，都包含在里面，颚包含在里面，喉咙有没有？
有，
喉咙要发声音了。好，那像希伯来话有很多声音是从喉咙出来的，我们就没有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这个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？鼻子呢？鼻子是不是参与在说话里面？我们是没有鼻音哈。你说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么娘娘腔干什么呀？喊这个你呀、啊，娘啊，这个不是呢吗？那个呢就是从鼻子发出来的，哈。所以这几个部位呢，都是我们的发音器，我们说话的器官。好，那你的大脑想表达什么时候呢？它就发号施令，它就。发号施令给你的说话器官，说好把这个表达出来，嘿，你不高兴你要表达，说我很生气，嘿，就说出来，这样哈，动作还一起过来，嘿，对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平常讲话呢，都是这个口中出来的话都是从这里发动的，可是我们讲方言呢，它这里没发动。是从这里发动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说神的灵还有我们的灵在什么地方呢？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说我们那个神的灵还有我们的灵在我们的腹部。好，所以耶稣说，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江河来，圣灵涌流是从腹中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假设我们的灵圣灵是在腹中的话，我们方言的话呢，我们口讲的方言是从这里发动的。从这里发动，从嘴巴讲出来，没有通过头脑。对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你这个人说话都不经过大脑的呀，讲方言就是没经过大脑。因为没有经过大脑，所以呢，你就不懂，你讲的人自己不懂啊，因为不是你头脑，你头脑，所以叫做那个说方言的悟性不明白，悟性没有开启，因为没有经过大脑，他是自己从这边就出来了，对，没经过你的大脑，可是呢，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一个 mind， 每一句话的后面，好，都有一个思维的，都有一个思维来指挥它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呢，不是我们的 mind， 我们的大脑在带动，可是是有一个 mind， 每一句话的背后，因为方言不是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，方言是一种属天的语言。我们以为没意义，因为我们不懂，啊，可是你不能说你不懂就是没意义啊。好，假设呢，假设 Susan 呢，他是讲西班牙话，好，他跟 Alisa。跟 Alisa 两个人呢讲西班牙话，我们都听不懂啊，我们不能说他们两个人在做一些奇怪的声音啊，人家有说有笑有来有往啊，只是你不懂而已，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我的不懂就说他没意义，我们只是不懂，所以方言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没经过你的头脑，所以你就不懂，可是不懂不表示没有意义哈。在那个有几节圣经经文哈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的讲义上有啊，我的讲义上有哈，讲义我不会照着讲义的次序写哈，可来讲哈，可是你看啊，在那个 所以第三点，好，方言祷告的功用，好，正面方言祷告的功用。第三点，哈，那里我有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:2，哈，他说，我们一起念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着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哈，这里就讲到说呢，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。所以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讲方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对神说。那我们对神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跟神讲话叫什么？我们跟神讲是不是就叫祷告？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呢，就是你一旦开口讲起方言来了，就是圣灵在引导你，圣灵在引导你跟神祷告了。对，可是是用一个是他发动的祷告，不是你发动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方言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对象，我们说方言呢，是有一个对象在听，有一个人在听，那是神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你心里头不明白，好，因为人听不出来，好，人听不出来就是你不明白，可是在心里面呢讲说各样的奥秘，它是有内容，只是对你的悟性来说它是奥秘，它向你的悟性是隐藏的，是隐藏的，它是有内容的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是有一个听的，有一个对象，那是神。好，然后它有一个内容叫做奥秘，好，只是你不懂。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4:4，他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。所以这两句话呢就讲到三个东西。讲到方言呢，当你说方言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听的人，有一个对象。好，你不是在胡说八道，是有一个对象，那是圣灵，那是神。然后他有一个内容，心里想说各样的奥秘，他有一个功效，造就自己。那这个是就是说你虽然不懂，可是是不是够有存在的价值？哈，虽然你不懂，可是这个方言本身是不是有足够的存在价值？
是，
对，就是这样。哈，然后这个话呢，我刚刚讲到说，我们每一次说话的时候，就后面都有每一句话后面都有一个 mind 在后面指使。哈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8:26。罗马书8:26，我看我这里有没有？27节。罗马书8:26-27。哦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哦，我没有完全写出来。26-27。他这一段话哈，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。有圣灵帮助，好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或是该祷告什么，唯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，为我们代求。好，然后这个接着讲呢，27节说鉴察人心的，谁是鉴察人心的？
神
知道圣灵的意思 ，He knows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。对，鉴察人心的神读得懂圣灵的 mind。他知道圣灵的意思是什么，好，然后呢，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当我们平常讲话，我们讲的悟性的话，好，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，反正是你通过你头脑讲的话，你这个话的背后是你自己的 mind， 你的头脑是你的头脑，可是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，是圣灵的头脑在带动你说。对，那圣灵的头脑它是，所以呢它是有一个源头，是圣灵。好，然后那个内容呢，他说圣灵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，那这个是很有威力的，因为我们如果祷告要蒙应允的话呢，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祷告，很多人祷告会说哦 if it's your will， 如果神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思，就是他没把握，你如果对你所祷告的事情呢，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没有把握的话，你这个祷告就没有信心，你就不知道神要，因为你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神要你祷告的，你不晓得你求的东西是不是神要给你的，你就没信心。当你没信心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祷告好，不可疑惑啊，若是疑惑的话，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，若是不疑惑的话，你所求的就可以得着。 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要不疑惑呢，来自于我们对我们所求的东西是合乎神的旨意，有绝对的把握。你如果知道你所求的100%是神要的，你就有100%的信心。对，那圣灵为我们祷告呢，他说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，对，是合乎神的旨意。另外呢，那鉴察人心的，知道圣灵的意思，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释放。因为我到各个地方去讲课的时候呢，我都会问他们，我都会问他们说，你因为呢，我说你们很，我都会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你们当中谁有方言，然后再来就会问说，那你们常常用方言的，有事请举手，那就相对的就至少少一半，至少少一半。对，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有方言，你们会方言，那为什么不常用方言祷告呢？好，那你们呢，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，是有方言可是不太用方言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你说说看你的原因是什么，看跟他们讲的一致不一致。
有时候就忘记了
忘记了，没有养成习惯哈。还有呢，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用方言祷告？
不知道在祷告什么。
哎，你对，这个是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人都有讲这句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知道的话就叫悟性祷告。哎，方言呢有一个，你要去夸你，你要去给方言一个定义的话呢，你要说方言，给说方言下一个定义的话，就是靠着圣灵所加给你的能力，说出一种你没学过的语言。那一个语言你没学过，你说你可以说，可是你不会明白。对，所以就说如果你明白的就叫悟性祷告。哎，你不，你正因为只要是方言你就是不明白。对，所以你不明白没有减损它的价值跟它的纯正性。哎，一定不明白。可是你虽然不明白，神鉴察人心的知道，鉴察人心的知道。所以就说呢，如果我们要跟一个人有一个请求，哈，最重要的不是讲的人懂不懂，最重要的是听的人懂不懂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在中国大陆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如果你们有女儿要到国外去读书，哈，美国申请一个美国，好，然后申请奖学金，啊，你不懂英文呢，所以你就请一个人，那可是人家是美国呀，所以你不能用中文打写信呢，你一定要用英文，好，你不懂英文，你就找一个懂英文的人呢，帮你打一封信，哈。打一封信打好了，你一个字都不认得，没有一个字你认得，好，然后就寄出去了。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哎，回信来了，说奖学金批准了。那你这个不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你不懂不影响它的功效。最重要是对方懂不懂。所以当我，因为我们一说方言呢，我们一说方言就是在对神说，对神说，倾心吐意也好，或是祷告也好，最重要是神懂。对，神懂，神懂了就好了，你不懂不成长，你不懂没有关系，最主要是神要懂。对，
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正里面的祷告，就是自己在乱说话。
你讲这个，你讲这个很好。因为呢，通常呢，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有方言不用方言祷告？这是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没有把握，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真的方言。好，我礼拜五呢，在 Cupertino 也带一个聚会，有一个姐妹第一次来，好，她是生命和灵粮堂的第一次来。后来我们那个苏人在嘛，我们那天呢就讲，我们就开始祷告，我们就开始祷告，祷告，圣灵就来浇灌。好，然后呢，那个姐妹就安静在那个地方，好，听课的时候，我在讲的时候，他很专心听，可是追求的时候他就不动。后来我就走过去，我的圣灵浇灌一段了，一阵子，我就过去按手，我就说用方言祷告，他就开始讲的还蛮流利的，讲着就开始哭了，开始哭的话呢，就表示浇灌下来了，圣灵能力下来，不然不会哭嘛。好，后来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很早就有方言了，十几年前他信主是因为丈夫过世，丈夫过世以前才受洗，他就跟着陪着丈夫受洗。好，丈夫生病了，病到很末期了，受洗他就陪丈夫受洗。后来丈夫过世以后呢，儿子就得了忧郁症。好，那有一天呢，他在家里头为儿子很迫切在祷告，方言自己出来了。对，方言自己出来，可是呢，他虽然有方言，他就十几年都在疑惑， 为什么疑惑呢？他那个有一个声音脑子里头就这么想，可是这个想呢，我们以为是自己在想，可是实际是撒旦提供的想法，是撒旦在跟你说。那个想法是什么呢？就他有些时候会去找杨医师的太太祷告啊，啊杨医师的太太祷告都用方言。他说我可能是因为听他讲方言哈，有一个印象，所以呢我就讲起来了。对，就三个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得方言的时候，我第一次领受方言，那个时候是1989年。六月，好，那我那个时候我参加 Cathedral Faith 的一个聚会，好，一个叫做 Morris Cerullo 的一个传道人，他是来做医治布道会。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一点有圣灵充满的人，那他们也有为我祷告过，求圣灵充满，可是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那天呢，我那个时候在美国人的教会，我们美国人教会，可是我们有自己一般的中国人的主日学，哈，我的小姑也在那个主日学里和卢局，啊，那个时候卢局跟有一个朋友呢，就是有一个朋友是一个，这个朋友有癫痫症，所以我就跟卢局说呢，请他来。好，那天呢，我还特别为了希望他去得医治，我那天还进食。我那个时候是甲亢的时候，甲状腺亢进还没有医，啊，照理说进食进到后来全身都发抖啊，那个手都抖啊，我不晓得那个甲状腺亢进不能进食，哈，啊，然后我就进食。然后那天呢 ，Morris Cerullo 在台上在带。然后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讲到，他就跟大家说 OK, let's praise God in the spirit, 用灵来赞美神。那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用方言的意思，可是我没有方言啊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也没有方言，我就用国语赞美你。所以我就说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说着才没两句呢，我的舌头开始动起来，哒哒哒哒哒的就开始这样动。好，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抖。秀美在我旁边，秀美碰我一下说你怎么了，我说没什么没什么，因为不好意思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，我就说没什么。后来回家呢，然后舌头就一直动。回家以后呢，我等小孩子都是胰岛啊，那个两个孩子都睡了，就是夜深人静，四下无人，我就跪在我们家客厅，我就看他还在不在，看那个方言还在不在哈。然后就开始舌头又开始动起来，这样。那我第一次舌头动的时候，撒旦不能骗我说我自己弄出来的，因为我弄不出这个声音来。以前胰岛吹横笛呀，胰岛会吹横笛嘛？那横笛有一个技巧叫做花舌，叫做那个什么花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用你的舌头去顶那个笛膜，然后发出颤音来，哒哒哒哒哒这样哈。哎，那他那个时候叫我试试看，我的舌头硬的跟木头一样，怎么样都弄不出来。好，可是那天呢，我的舌头的跳动就像那个样子，所以撒旦不能骗我说是我自己弄出来的。可是等我回家，我再看看这个东西还在不在，它又出来了。然后撒旦就跟我说，我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说，你是模仿刚刚的动作。对，就这么一个意念，竟然我是模仿来的，是我自己模仿我刚刚的那个动作。后来隔天早上呢，我就打电话给一个伊索比亚教会的师母，啊，因为他曾经为我被圣灵充满祷告过，只是当时我没有什么领受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哎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就说 Congratulations。哈，恭喜你了，这是方言的开始。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例外，他说 no exception, 没有一个例外。每一个刚得方言的时候，撒旦都跟他说你这个方言是假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他说他的朋友领受方言的没有一个例外，都有怀疑过。那你看是不是他给我打的一个预防针？这个你知道那个毒啊，那个我们说那个过滤性病毒啊，那个毒很强。我打了一个预防针以后啊，还足足怀疑了半年。对，因为我是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导的情况下领受方言，完全没有。我在那个美国教会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方言，听都没听过，我也不跟他们讲。因为我如果跟他们讲，他们就会打压我，小心啊，不要乱那个小心啊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，一定会被打压。好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是主给我的智慧，我就自己领受，我就不跟他们说，我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方言就自己出来这样。好，那可是呢，每一次我在特别是在紧张状态的时候，我舌头就自己动起来。好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开车。 哈，上路，所以每一次一开车就会紧张，我一紧张呢，那个方言就开始出来，自动出来，对，支援部队自己就来了，对。可是每一次我的舌头一开始动的时候，里面就一个意念说，是你自己弄出来的，就老是有这个意念，怀疑了半年。对，所以我就发现，后来我到不同地方教课嘛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当中有怀疑过的，请举手，80%人都举手，就是你领受方言有没有怀疑，都有。那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、哦，就是说你不管是怎么得方言的，撒旦都有办法来骗你。好，譬如说呢，有一次我到台北，好，也住在一个姐妹家里头，我第一次去住她家，好，那我就问她，跟我都是台南人，所以虽然第一次见面就很亲嘛，哎，就是因为都是台南人，那我就问她嘛，我说你有没有方言？她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啊，她是住在，她有两个家，一个家在洛杉矶，另外台北有一个家。他说我不晓得我这个是不是，好，我说为什么你不晓得呢？他说呢，我领受方言呢，是我在赖天赐牧师的教会，好，他带我们领受方言是叫我们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讲到舌头乱了，那个就是，所以他领受方言是这么领受来了，乱了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始终怀疑。我说哦。那明天我们两个一起方言祷告，我听听看。好，那我听听看呢，不是听他的内容来分辨，而是听他是方言出来的那个流，那个感觉。好，我说很顺啊，我说没有问题啊。好，然后我就，那可能是我这样跟他讲以后，他就比较有信心了。后来隔天呢，我跟邵师母去一个地方服侍嘛，他开车就带我们去。然后在服侍的时候，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大大被圣灵浇灌，哦，就一直讲一直讲，就哭一阵笑一阵，哭一阵笑一阵，然后就一直讲。他后来说呢，他的舌头就像被耶稣拿去用了一样，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，他那整个嘴巴就麻。然后就一直哭一直笑笑呢，一萍在旁边，一萍说耶稣在跟他讲笑话啊，对，那种感觉就像有人跟你讲笑话，你就忍不住一直笑，对，他以后就没有怀疑了。好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他老，所以就是像这个样子。如果呢你是有人带你的，好，譬如说这样，撒旦跟你说这个是人家，你是这样乱掉的，不可能是真的嘛。好，然后另外如果是有人引导你讲方言的，好，因为有些人方言是自己蹦出来的，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姐妹为儿子祷告蹦出方言来。还有我听说有一个长老教会的师母，她方言怎么得的呢？长老教会不会讲方言的，一般来说不会有方言的。她有一次呢，她的女儿出车祸，然后有人就打电话跟他说：“你女儿出车祸在什么地方？”他就那个十万火急的开车到现场，一看呢，一到现场看他女儿躺在地上，他一着急方言就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苏牧师不是讲说有一次赶鬼怎么赶不出去，方言就蹦出来了吗？好，他的方言是怎么？他在圣教会没有方言这个东西的，哎，他自己是因为赶鬼啊，赶啊，赶不出去，方言就出来，圣灵就说哈哈，来帮你好了，来帮你好了，哎，对，他就方言就出来了。好，可是呢，所以呢，他就，那我们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听过这种见证的话，你就以为说领受方言必须是这个样子领受，才是架杠，哎，才是真的方言，就是他自己蹦出来的，对，可是。不一定啊，这是其中的一条路啊，哈。然后，因为呢，这个就像有点这个样子，你爸爸要给你一份东西，哈，他可以自己拿来给你，那就是蹦出来了，哈。他也可以托人家带给你，那就是接着一个人引导你讲，帮助你启动你讲，哈，带路一下，不是教你，是引导你，给你一点开启，引导你讲，哈。他爸爸也可以用包裹寄来啊，对。也可以邮购的时候邮购帮你送来啊，对，你可以，只要是爸爸来的怎么样来都可以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一定要说非得你亲自送来我才是你给我的，托人家带来也可以啊。所以是启动方言的话呢，蹦出来的那当然就挺好，可是蹦出来的有很多人是突然蹦出来的，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？你比如说长老教会的师母，他周围没有一个人会引导他讲方言，因为他们周围人都是不讲方言的，所以你要靠他，也不会去接触那些讲方言的人。所以神如果要启动，要开始，要从一个人开始，要让圣灵的流进到这个地方，进到这个族群的话，他一定要有一个起点。那刚开始那个都是他自己来点火， 好，就比如说呢，你是火把，你第一个火把着起来是有一个人来点火，可是第二个火把就可以点第三个，可以去点着，可以去点着，就不需要再第一个来做。对，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些时候第一个人他自己来做，可是第二个他就教导，他就带他的，这个也可以的。好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，很多人听了这种见证就说他是蹦出来的，所以他就期待，他就认为说必须这样的才是。对，可是呢，然后如果你是蹦出来的，哎，撒旦也有办法骗你。他说人家一讲是讲一整串嘛，像一种很成熟的很 perfect 的语言，你讲的呢只是叭叭叭哒哒哒，哎，只是那两三个音，那怎么算呢？你这两三个音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听了也觉得对呀、啊，我老讲来讲去老是那两三个音，能够玩出什么把戏来呢？对，能够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呢？好，我有方言以后呢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两三年哦，过了两三年都只有两三个音，好久都是两三个音。有一次艾米牧师，那时候也常常跟艾米牧师一起祷告，他就笑我，他说：“秀珍，你为什么讲方言老是讲只有讲那两三个音呢？怎么只有两三个音呢？”我听了就觉得很羞惭，很羞惭，我就无语问苍天，我也没有开口问，我只是一个心态无语问苍天，说怎么只有两三个音呢？弄来弄去就两三个音呢。对，好，后来主就给我一个意念，他就像打电报一样，那我也没打过电报，我也不晓得电报是什么，后来我就问人家，人家说电报就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你那个一长一短一长一短，好，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过就是需要3000块，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就送出去，过两天呢3000块就送来了，就寄来了。你说这一长一短有没有意义呢？有没有价值呢？有没有功用呢？是不是有功用？
有。
对，哎，所以就说呢，那个方言啊，长话短说，对，所以方言是一种奥秘，不可貌相。如果我们只光看听人家讲方言讲得很好听的，像天使的语言的有，可是不多，大部分呢都还挺难，都没什么意思。有一个人呢他去我们台湾的圣灵充满啊，领受方言啊，台湾的传道人啊，信徒啊，大部分呢都是早年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都去韩国赵雍基的教会领受的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去，他就说呢，他跟神说，你要给我好听的方言，好，我要好听的，不要难听的。结果他讲的方言比谁都难听，对，像鸟叫一样，对，神就是故意要打击他的虚荣心，对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听方言的话，你光听的话，你不会羡慕的，你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因为方言的好处都在你里面。你里面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感受到神的能力呀、啊、平安啊、爱呀、啊、触摸啊，可是外面听起来就是叭叭叭哒哒哒，好，然后我们
可是有的人解释说啊叭叭叭哒哒哒哒，那个说是像机关枪的。
那是有可能，那个对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你看我们教会不是讲台上不是有好几片旌旗吗？那个旌旗做旌旗的姐妹叫 Rebecca。 有一次呢，我去爱修园教课，就住在 Rebecca 家，她就跟我，那是我跟恩慈牧师一起去教课，她就跟我们讲，她说呢，有一个姐妹呢是恩慈牧师读中华神学院的同学，同届同学。那个姐妹呢，她也所以也是传道人嘛。那个姐妹的那个神，她的专业是什么呢？她专业是为教会守望。好，然后她是那种有点像特种部队一样，神就把她派到调她到一个教会去，为这个教会守望到一个阶段以后，就把她调到另外一个教会。好，那这个 Rebecca 就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，可是我跟他一起方言祷告的时候呢，因为 Rebecca 的方言呢是像天使的语言，他的方言很好听，好，非常好听，好，就是听起来我说偶尔你会有羡慕，叫你羡慕的方言，他的就是叫人羡慕。可是这个姐妹代祷的这个代祷者呢，他说他的祷告啊，老是叭叭叭叭叭。啊，不是，老是哒哒哒哒哒，老是一个音，他就瞧不起他，他说你还是一个代祷者，好，怎么你的方言搞来搞去就是一个音呢？哒哒哒哒哒哒， 后来有一天呢，主耶稣就跟他说，主耶稣问他，啊，你晓不晓这个哒哒哒是什么？他，啊，不知道啊，他，啊，那个哒哒哒是机关枪的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就是你开过机关枪的时候，那个机关枪出去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，对。他听了以后呢，就去跟那个姐妹认罪。他说：“因为以前瞧不起他。”后来我就发现啊，我们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有不同的内容，所以有不同的 expression。好，你不同的内容呢，是你出来的方言会不太一样。有些时候，你只要是征战，你虽然征战性的，你开始进入征战的时候，你征战，你虽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可是你从你里面的感觉，从你的腔调，从你的姿势，你会知道你进到征战。好，我刚开始领受方言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是我在我们家旁边的公园祷告，祷告祷告，握起拳头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用方言祷告，拳头握起来了，肚皮缩紧了，声音粗壮了，我说这不是在吵架吗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对，你整个人就是在一个战斗的那个意识里头，所以呢，然后这个时候出来方言通常都不会太复杂的音，哎，对，你看小孩子，男生女生，小小孩女生在一起就叽叽咕咕讲话讲个不停，男生呢就是砍砍杀杀，蹦蹦蹦，咚咚蹦蹦，小男生都玩枪啊，蹦蹦蹦，他们都是有单音，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是进到征战的一个，你这个方言是引导你征战的话，通常不会太多的，不会有太多的变化，对，那个音节那个音呐，啊，那个音节就会比较单一。对，可是如果是有一番话在说的，我就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在马来西亚为一个学生祷告，为他祷告。我通常如果为人家祷告会有方言，可是一定会有悟性啊。我如果不用悟性祷告，他就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。那一次我为他祷告呢，半天都没有悟性的话，就是我方言是一直出来，可是脑子始终没有意念，所以我就一直方言。后来我一边方言，我就想着这样不行啊，他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我在祷告什么呀，我总得悟性才行啊。可是他悟性就不出来，他方言就一直出来，脑子也没有意念。好，那我说呢，通常是用方言祷告是脑子开始有一些意念，我就用悟性的话，用普通话把那个意念把它祷告出来。可是这一次就没意念，可是方言就涌流。后来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好像心领神会的一个理解，就是说我的方言是灵对灵，是直接对他的灵在说话，对，所以 bypass 我的 mind， bypass 他的 mind， 直接进到灵，直接对到灵，对对，就是对他的灵在说话。对，嗯，
学生姐，我是有一个经验哈，我觉得祷告过程之中哈，会一直变，方言会一直变，
会的，
它不会只有一个言语，它有时候会，
对对对，好几种，
好几种，一种连你自己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，
是
言语会一直不一样，
是，
你知道是不同言语，可是
不同的语系，
不同的语系，对
对对，所以这个方言是会长的。好，就刚很多人刚开始得方言的时候，确实是单音或是两个音，叭叭叭叭哒哒叭啦，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如果你常常用方言祷告，它会 develop 是有些有两种的 develop 的发展，一种是在同一个语言里面词汇增加，就像我们的小孩讲话啊，譬如说我的孙子刚开始只会一个音 help 就只会讲一个，现在呢会讲妈妈 help 两个音。对，好，就会两个，然后慢慢的会讲一整句，慢慢的就叫他停，他都不停。他们说那个母亲呢，用2年训练孩子说话，然后用余下的18年叫他不要说了。对，所以呢，
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在同一个祷告里面。
同一段的祷告，
不同的语系在
是在交替出来，
在灵里面有，因为不同的圣灵，他用不同的语系，意思就是说他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同时有不同的圣灵来？
不会，不同，就是
一个圣灵。
我的意思，我就要搞清这
个圣灵是永远是一个，可是他有千变万化的工作。所以我刚刚在讲说呢，方言是一个奥秘。你不能凭外貌来论它的丰富不丰富，你不能根据长短来定它的效用，对。所以呢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奥秘是，它很多运作是我们不懂的。 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刚刚讲到说方言的发展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在同一个语系里面从一个单音慢慢多起来，可是还有一个发展就从一个语系变成一种语系。对，有你会自己知道不一样。对，有些人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讲日本话一样。
对对对对。
对，有些人刚开始讲，我记得我们教会 Rebecca， 他是他开口讲的方言第一次讲广东话，他是客家人，台湾的客家人，他第一次讲方言是广东话，啊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组，他们有几个姐妹在讲方言对话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她在日本留学过，她在听出他们的话里面有几个音是日本话。对，就是这个是有的，好，然后所以呢，那个所以会有这两种发展。那很多人，所以如果撒旦跟你说你这个只有一个音两个音呢，当我们了解的，我们就不会被他骗。我们知道说一个音一个音，后来那个时候主就给我一个意念，就说我给你多少个音你就用到我觉得你不够了，我会再给你多的。凡有的更多给他，就更多给他。你有了有在用，他就更多的给你。你有的方言不用，连原本有的都拿走。方言就是这样，好，对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讲这个方言是也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说你想讲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开始讲；你想停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停。
可以，
是应该这样。
是可以这样。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有一种情况是讲不是由你发动，停你也停不下来，就是刚发动的时候。好，有些人刚刚领受方言，第一次领受方言的时候是讲到停不下来，讲到停不下来。我就有一个美国人呢，他是讲英文的，他就方言就零售方言以后呢，他就一直讲，他就想讲英文都讲不过来，他就说我 I ever speak English again， 这样就你会不会一辈子都没办法讲英文了？那这个情况呢都是短暂的，他不会老是这个样子。那我想这个情况有点像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灵啊，有点像一个水管呢，是塞住了，所以刚开始你要把它打通的时候，那个水要很强，要强到哗的就把它打通。可是一旦打通了以后，那个水流呢，就那个 flow 呢，就可以 gentle， 就可以 slow down。你要讲你就讲，你不讲就不讲。所以方言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开关在我们的手上。你什么时候要讲方言，你就可以讲；你什么时候要停，你都可以停。哎，不会。只有那个 exception 以外，只有那个特例以外，其他都可以。好，
有一个经验要写。有一次我就问神说，我的方言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然后我就那天去参加一个特会，那个韩国牧师就跟我讲说，你用方言祷告，我祷告之后他就把我的方言放出来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我说方言是真的。
哦，这样哈。
对，
那至于你要知道不知道你的方言是不是真的呢？他是翻，可是你也可以怀疑那个翻的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呢？有些时候是这样的，神有些时候帮助我们，就是如果是你自己乱讲的，你讲一个钟头，你也不会有什么果效啊。你乱讲就是不会有果效啊。可是所以有些时候圣灵浇灌你让你领受方言呢，他同时呢给你一种感动，说着说就开始哭，开始流泪，有些就开始哭，有些还放声大叫，就在做释放。他启动方言的同时呢，能力就浇灌下来。那这个就让你知道说，这个不会是乱讲的呀，乱讲不会带出这个果效来啊。有些人开始讲了，又开始自己那个释放的能力就进了，他就开始打嗝，他就开始呕，对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会是假的。还有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我把这个讲完哈，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发出来声音的话呢，会发一段时间以后就累了，就累了，就不想再讲了，射了。可是如果是出于圣灵的话呢，你的嘴巴呢，它的音就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，你不需要很费力，它就 flow out， 它就自己出来。那这个也是从它来的。的一个证据哈。然后所以有些时候我说你讲讲看我来听，我不是听他的内容，因为内容谁都不懂，除非圣灵让我有翻方言的恩赐，或者他讲的方言刚好是我懂的，不是刚好是我懂的语言，不然我是不会分，我没办法根据他内容来分辨。可是根据那个 flow 好，还有他讲的那个架势那个样子，我可以大约可以知道。 哎，不过呢，有一点我回头来讲，就是说呢，撒旦骗几乎每一个人，好，大部分人都被骗过，可是你不会知道那是撒旦在骗，你以为你自己在想，就是对自己有的方言都曾经有过怀疑，对，都曾经。那怀疑的话，他为什么叫你怀疑呢？有两点，表示说什么呢？表示此地无银，这个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sign。对，如果方言对你没有功效，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，他很你要讲，你就让你去讲啊。可是如果他要骗你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威胁到他，对，不然他何必呢？他何必精心设计哈，对这个人设计这个谎言，对那个人设计那个谎言？对，他对那些一讲就一讲一串的，又是自己出来的，他就说：“嘿，你这个不是真的，你看人家一讲方言就很感动。”你里面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你想对呀、啊，对，所以有一点就是说，你讲方言的时候不一定要有很大的感动，有些人就是讲，有些人有感动，有些人不一定有感动，有些人是很复杂的音，有些人就是很简单的音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不一样，那究竟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好，所以呢，他会一个一个来骗你，就是有一个威力在。所以这有点像这个样，你口袋里头有一张百元大钞，好，口袋有百元，然后呢，你去参加园游会，人家卖个南北小吃，哎呦，每一个又是蚵仔米线呀，又是臭豆腐啊，每一样都想吃，好，那你就一肚子也很饿，也很想买，口袋里头有100块，可是有人跟你说这是假钞，你拿出来。假钞，万一是假钞，你怎么办呢？就放回去，对，拿出来又放回去，因为有人跟你说这是假钞，你就饿着肚子，口袋里头放一张100块的，然后饿着肚子。所以，当你不确定你的方言的时候，你一定不太用它。你只要不确定，你就不会用。就算你偶尔的被鼓励了，讲几句也卡住，因为你没有把握，这是真的。对，那撒旦要骗你，因为他有威力。它有很大的威力。好，那这里头的威力呢，一方面是补我们悟性祷告的不足，今天时间不够，明下一次再讲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灵的开启。好，讲方言启动我们的灵。好，所以讲方言的话，用一句最俗最通俗的话，它像什么呢？它叫通灵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愿意用这个字眼，因为通灵都是通邪灵嘛，我们说这个人通灵都通邪灵。可是当我们一方言的时候，我们就通圣灵，对，我们的灵就开始开启，然后讲着讲着圣灵就开始浇灌。有些人一边讲，有些人一开口讲方言圣灵就浇灌，有些人只是启动方言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关于方言呢，有两个基本的观念，要有两个基本证，有个观念要有，就是有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。好，第一个呢，你有方言不等于比没有方言的人要属灵。对，你会说方言，你会说他不会说，不表示你比他属灵，你就是有了，哈，闻道有先后，他不知道有方言这个事，你知道了，哈，你相信了，你得着了 ，That's all， 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你有方言不等于比没有方言的属灵。有很多人不懂，他有方言以后呢，就很得意、很骄傲，就看不起别人没有方言，就把没有方言的人说成是次等公民，这会叫人气死的呀。对，恩慈牧师的爸爸一辈子没讲方言，活到100岁，是我看过最可爱的一个基督徒。那个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吴英明，他呢好几年牧道好多年都不肯信主，后来他就跟主说，哪一天我看到一个喜乐的基督徒老人，我就信。他一看到恩慈牧师的爸爸就去受洗了。对，可是一辈子没讲方言。对，所以有方言不等于你就是比较属灵，这跟属灵没关系，属灵跟生命，那跟罪没关系，嘿，那是信心的问题，好，跟罪没关系。还有第二个呢，你有方言不等于得着方言的好处。你有了方言以后，得着多少方言的好处，不是根据你有还是没有，是根据你用多少。好，因为我们一说方言的时候，就是在对神祷告。那祷告的原祷告是这个样子：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你有方言，方言是帮助你祷告，可是你不祷告，你不用，不用跟你有可是不用，那跟没有不是一样吗？可能还更不好，因为你将来还要交账。 神给了你这个以后他要交账，对，所以呢假设你悟性祷告像一把菜刀，好，然后你的方言祷告像一把剑，可是呢你平常呢你就把剑拿出来亮一下给大家看，说你看我有宝剑，好，亮完以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，好，小偷来了敌人来了也不用它。另外有一个人他没有宝剑，可是呢他拿把菜刀呢，小偷来了坏人来拼命砍，对，人家有菜刀的就比你有宝剑的杀敌，你杀敌不到一千人家杀敌一万，对，本来你是可以他杀敌千千你杀敌万万，可是你不用，不用跟没有就一样，对，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调，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不是在有没有方言，而是在于有没有用方言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继续。好，
嗯，就是我很快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有一个感受，不知道是对不对的，好，当我讲方言的时候，是会有邪灵的欺骗，他会过来跟你阻挡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意志可以挡回去的。
你知道了，你就挡了。
对，就挡回去，然后方言还是可以继续说。
是，我们下礼拜还会再继续，因为有什么鬼方言呢、啊？这些问题都要解决。
对，还有那个方言有没有对话的？
有看过，对，来，
明明就对话，而且俩人都不认识，
是有可能。
在吴婷，吴婷带领的那个社会上。
好，那我们来祷告，谢谢耶稣，把天上的语言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仅可以用地上的语言跟天父讲话，也可以用天父的天上的语言，用母语来跟天父讲话，用悟性祷告，用方言祷告。谢谢耶稣，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多方面的恩典，求主你带我们进入圣灵的样样的工作，样样的恩典，方言是其中一个。爸爸，今天我们略我们讲方言，可是还没有讲透，还没有讲完，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方言不太用，求主你就今天帮助他们，就今天所听的就开始多多用方言祷告。我们当中若有人还没有方言，让他们也不灰心，因为我们这个课一定到最后一定要启动方言，因为领受方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，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方言能够进入圣灵充满，因着方言能够使得我们的祷告生活更加的丰富。谢谢耶稣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